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距离罢免州长的特别选举呢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了，9月14号呢是投票日，但是现在提前投票也已经很快就开始了。很多的选民啊收到了这个邮寄的选票，因为这次选举呢选票都是邮寄到您的住址的，所以呢也有一些人都已经开始投票了。这次的罢免选举呢不仅是成为我们加州最受关注的一件事情，其实呢在全国也是备受关注啊，因为呢这次如果罢免成功呢，选举出来的州长很有可能啊，根据目前的民调来看呢，是一位立场非常保守的为共和党人哈，那么他的名字呢就叫 Larry Elder。 Larry Elder 是一位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也是报纸专栏的作家，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律师哈。现在呢很多的不光是地方媒体，包括全国性媒体呢对他的报道都非常之多。那么在众多的候选人里面，因为有46位候选人，那我们也不可能去采访每一位，但是对目前在所有的候选人里面是排名第一的这么一位候选人呢，新田也约到了他做了一个专访哈。今天呢给您分享的就是关于 Larry Elder 的专访。那么目前呢从一些民调来看，现任州长 Gavin Newsom 是不是会被罢免呢，目前是一个好像叫 neck to neck 啊，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数字。当然了，这个民调到底有多准都很难讲哈。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位有可能成为新任州长的 Larry Elder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于目前加州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怎么看，其中尤其是他认为的一些根本原因是什么，又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去解决啊？相信也是很多的选民所关心的这些话题。好，那么 Larry 呢首先当然是介绍他自己哈。他说呢他是加州本地人，土生土长，接受了公立教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竞选州长呢？
And the reason I'm running is because I'm concerned about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the rise in crime.
他说自己竞选州长的原因啊，是因为对加州日益上升的这个生活开支非常的担忧，对于飙升的犯罪率也非常的担忧。另外呢，包括质量低下的公立学校的，包括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包括加州170年历史以来第一次出走加州的人数是要多过进来加州的人啊。那不仅是富有的人，还包括很多的中产阶级，也是因为负担不起加州的昂贵的生活开支而离开了加州。他说今年上半年离开加州的公司是3年前同期的翻倍，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里的高消费、高税收和政府的各种繁规如节。另外他说还有这个山火问题、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些呢他说都是加州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主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管理不善，而他认为现任的加州州长纽森是没有很好的领导力，而 Larry Elder 他自己当选之后，他说会给沙加缅度州府带来富有常识性的领导力。那么我就问他，比如说包括华人最关心的这个教育问题，他具体会如何来解决呢？
One of the things I'm going to be pushing is choice in education。
他说首先啊，第一个呢他说就要实现就叫 choice of education， 能够选择权啊。那什么意思呢？说目前政府是垄断了这个教育，他说用垄断和缺乏竞争就会造成质量低下。他说呢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推动一个选民公投啊，要把政府对每一个学生的15000元的拨款存在一个叫教育储蓄账户里，这样呢能够让家长自己来支配，如果不想让他去上公立学校的话，家长可以选择用这个钱让孩子去上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l， 或者私立学校，或者宗教性学校，甚至用于 homeschooling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说就可以造成对于公立学校的一个竞争，这样就可以促使公立学校提高他的 的教学质量。 Larry Elder 认为这项公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那就是教师工会啊，它是加州最有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工会，那对目前的州长也是投资了很多的捐款啊。这个教师工会呢，他说是非常反对这种给家长有选择学校权利的。另外一个方面，他说就是关于择优录取方面，他也了解旧金山有一个公立高中叫 Lowell 高中，他说可能是加州最好的高中之一了。以前呢，这个高中是通过录取考试成绩来招生啊，按照成绩高低来招生，结果呢，60%-70%的学生都是亚裔。最近呢，这个考试就被取消了，因为有人推动说我们要让学生多元化。那他说不止在加州哈，比如说在全国也有弗吉尼亚州的 Fairfax 县呢，也有一个最好的高中之一啊，叫托马斯杰弗逊科技学校，跟 Lowell 高中的情况也是类似啊，也被取消了按照考试成绩来录取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 Larry Elder 认为这是对择优录取的一种攻击，他认为这也是对亚裔社区的攻击。他提到多年前，也就是1996年，加州公投通过了209号法案，禁止在公立大学招生、录取、雇用和政府承包工程的时候采用种族优惠啊，就是按照族裔给一些配额。那么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他说加州州立大学两所最好的分校就是 UCLA 和 UC Berkeley， 这两所学校录取的亚裔学生比例是大幅增加，而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呢，他说加州州立大学整个系统里面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总数却没有下降，只是说这些学生可能去了第二线的学校，比如说 UC Irvine 或者 UC Riverside 啊，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呢，这些学生去了这些学校之后，他就更容易的按时毕业，因为当他们被破格录取到竞争激烈的这些最好的大学 UCLA 啊 UC Berkeley 的话，这些学生反而是跟不上学业，结果呢同时还挤走了那些符合录取资格的亚裔学生。所以呢，他认为按照逐一优惠录取这样的政策的受害者主要就是亚裔学生。他还提到两年前呢，加州就有一个公投 Proposition 16， 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还记得啊。那么这个法案呢，试图把种族优惠政策再次带回到加州公立大学的录取系统中。Larry Elder 说呢，尽管包括洛杉矶在内的这些比较自由派的媒体都支持这个 Proposition 16， 而且他们广告费呢是反对方的20倍之多，但最终这个法案还是被选民击败了，超过一半的选民呢都不认为说要把种族优惠再次带回到加州。Larry 说呢，在他看来呢，是好人胜利了哈，使得这种种族优惠政策没能返回到加州。他就说呢，当他当选成为加州州长之后，会继续来反击这样的政策。
When I become governor of California, so we get back to merit, because merit is what America is all about, and competition is what America is all about.
他说因为他觉得我们要回到这个择优录取的政策，因为择优录取和鼓励竞争才是美国的正道，他会让学校教育采取竞争机制，才不会导致现在的情况。他说现在80%受公校教育的学生呢都是非裔或拉丁裔。他提到这个是因为那些左派自称是特别关心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哈，但是呢在公校受到教育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有色种族的学生，70%的非裔学生在加州在阅读熟练程度还达不到州级的标准，三年级将近一半的学生他们的阅读也达不到州级的这种熟练的标准，数学成绩就更差了。所以他说我们必须提高教学质量，怎么提高？要有竞争，要让花在教育上的经费有所值，这些呢都是他在当选州长之后要去改善的。那么关于种族优惠呢， Larry Elder 还讲了更多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跟您介绍的呢是 Larry Elder 哈，目前在罢免选举中民调第一的这么一个候选人。 他是来自南加州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哈。Larry Elder 呢就提到关于种族优惠啊，他认为呢，你为了优惠，为了有利于一个种族而去惩罚另外一个种族，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学校招生呢，他认为是一定要择优录取，而不是基于肤色，因为马丁·路德·金博士当年的理念就是这样的。
Is that we want a society that one where you judge people by content of character, not color of skin. It is unfair to punish some people for what you think other people have done in the past.
他说我们的社会就是要以人的内在特质来判断啊，而不是说以人的肤色来判断，因为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你认为就要求某些人为此来付出代价，他说那是完全不公平不合理的。那么在他看来呢，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比较差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家庭，因为70%的非裔的孩子出生在父母没有结婚的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呢他说在亚裔社区里就非常少见哈，亚裔社区非常注重这个健全的家庭。他说前总统奥巴马自己就曾经说过，一个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出生和成长的孩子，长大之后他变得贫穷的可能性以及犯罪的可能性呢是正常孩子的5倍，辍学是9倍之高，而入狱呢是高达20倍。那么相对于这个拉丁裔来说呢，也有50%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父母没有结婚的。所以他说如果为了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而惩罚那些来自健全的家庭、努力学习、考试成绩良好的众多的亚裔学生，他说那是极其不公平的。那么我就问他关于这样的家庭问题，作为州长、作为政府，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他说当然是不容易的。
What we've done with our federal government, we set up all sorts of programs that, in my opinion, incentivize women to marry the government and incentivize men to abandon their financi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因为在联邦层面哈，他说已经设立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呢在他看来就是鼓励女性跟政府结婚哈，就等于说是依靠政府，同时呢鼓励男性呢抛弃自己在家庭财务上面和道德方面的责任。他举个例子哈，像在1990年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一项福利法案呢，那个时候是多年来第一次给那些拿福利的人一个截止的时间，而不是说让他们无止境的拿，而且呢拿福利的人在他们的家庭人口数方面哈有限制，不再是说你生几个小孩就可以多拿几份钱。结果如何呢？拿福利的人数哈一下子就减了一半，当时呢经济也不错，但是他说减少的这个人数哈，比他们当时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政策就让那些体力和脑力方面还正常的那些人都从沙发里爬出来哈，去工作了，也就是说不是在懒在家里靠生小孩拿福利来过活了。Larry Elder 说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为了说明哈，如果我们的政策是能够鼓励人们去工作，强化他们的职业道德，来改变文化的话呢，这个就做对了。他说呢，他不确定自己在这方面上作为州长的话能够做多少，但是至少在加州呢，他可以把福利政策跟工作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想要拿福利的话，你就必须工作哈，还有一些条件。而一直以来呢，他认为在加州、在全美这方面呢都太宽松了。当选州长之后呢，他就会采取一些措施哈，来翻转过来。那么关于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哈 ，Larry Elder 呢，他在上一次的记者会上其实谈了很多，所以呢这次没有跟他多谈，但是呢他也提到。
And I know the media does not like to talk about this, but a lot of the violent crime in places in the Bay Area, are against Asian American victims. And a lot of the perpetrators, a lot of the people committing these crimes.Are people of color, including black people.
他首先说呢，政府的这个第一要务就是保护人民和他们的财产啊。他认为现任的州长没有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他说加州每个主要的城市暴力犯罪都在增加，从南到北啊，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奥克兰。他也提到这个亚裔仇恨犯罪哈。他说其实他认为媒体都普遍不愿意报道一个事实，比方说在湾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呢，很多都是亚裔，而加害者或者说是罪犯呢，都是 大多是有色人种，包括非裔。他说，因为他也发现关于加州非裔攻击亚裔的犯罪行为，他却找不到很好的数据。什么原因呢？他认为就是因为媒体不去报道。他知道，比如说去年在纽约有20个人因为攻击亚裔而被捕，其中只有2个人攻击者是白人，所以呢，很多都是非裔攻击亚裔。但是这却是媒体不愿意触及的话题，因为呢，他们认为这样说呢就会得罪某些人啊，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报道在非裔社区出现的犯罪问题。但不幸的是，他说这都是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呢？非裔在加州人口大约占6.5%，但是加州大约40%的囚犯都是非裔。他认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之前讲的这个家庭问题。当家庭不健全，孩子没有父亲的时候，孩子就更容易犯罪。因此呢，他认为就必须从那里去着手啊，着手如何加强这个家庭。他说有一个自由派左派的智库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啊，他们就认为呢，要摆脱贫穷必须做3件事情。哪三件？第一个，这个孩子呢要从高中毕业；第二，结婚之前不要生孩子；第三，要找到工作去做。Larry Elder 说，他举这样的例子啊，他说他会尽量的去使用左派的数据或者资料，这样的话呢，别人就找不出借口。但是他说这三件事情在加州呢，加州的议会却通常会通过一些让人失业的立法，比如说之前的 AB 5号法案，比如说一些加税的立法，各种法规提高最低工资等等，所有这些呢，在他看来都会伤害到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和业主。再加上他说现任州长呢还因为疫情关掉了这个很长时间关掉了加州的商业活动，导致1/3的小商业是永久性的关闭，其中呢有很多都是由亚裔、非裔、拉丁裔所拥有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布鲁金斯研究所说，帮助人摆脱贫穷的三件事情，就是高中毕业、结婚前不要生小孩、找到工作去做呢，都因为加州州府几十年的极左派的政策而让加州人难以做到。那么听这些话呢，有人会觉得说，哇，这个 Larry Elder 讲的很多话好像很政治不正确啊。那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他敢于这么说，而不怕别人去指责他政治不正确呢？Elder 他说，多年来他都因为谈论这些问题啊，包括犯罪问题啊、流浪汉呐、还有生活花费飙升的问题啊，以及加州的很多政治领袖们通常打种族牌啊，他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包括什么呢？他说汤姆叔叔啊、叛徒啊，这个他说他是 Oreo 夹心饼干啊，两层黑的中间白的，说他是椰子啊等等。以及呢，最近《洛杉矶时报》称他是白人至上主义的黑色面孔。
All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n this narrative of systemic racism. You know, calling somebody these kinds of names don't really solve our problems.
他说呢，他其实都已经习惯这个被人贴标签，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讲了真话，只是因为他不同意这些人所说的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的这种说法。而被人贴标签，但是他说这并不解决问题。事实上是什么？他说事实上呢，一个非裔男子比白人男子被谋杀的可能性是8倍之多，而谋杀者往往是另一个非裔的男子。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对白人男青年来说，可预防的死亡原因占据首位的是事故，比如说车祸或者是被淹死了。而对于非裔男青年来说，可预防的死亡原因首要的是什么呢？是被谋杀，而且是被另一个非裔男青年谋杀。他说这都是事实哈。他说给我贴标签并不解决问题。怎么样呢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有问题，然后去分析问题的原因。他说自己呢都去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也相信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包括他刚才讲的减少鼓励妇女跟政府结婚，减少鼓励男人抛弃自己的财务、家庭财务和道德责任的这样的措施等等。那么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现在尤其北加州哈那么多的山火问题，那么他怎么看这个山火的主要原因和怎么样来解决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 Larry Elder 呢是这次州长罢免选举目前领先的这么一位候选人啊。刚才谈到了很多加州面临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森林大火的问题啊，他怎么看的呢？
Well, I'm not a climate change denier, although I've been described as that. I'm a climate change alarmist denier.
Larry Elder, 他说我并不是气候变化的否定者，但我是气候变化危言耸听的否定者。什么意思呢？他认为造成山火的主要的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气候变化，而是管理森林不善哈。他说呢，为什么？比如在加州，他说我们对伐木业发动这个攻击哈，就是使得目前呢在加州只剩下两个大的伐木公司。他说在这个伐木业繁盛的时代啊，加州森林的树木呢就会被经常被剪枝哈，因为这些伐木业嘛，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砍倒的树呢会被用作木材，然后呢那些干燥的植被就会被及时的清理掉。但就是因为那些环保主义者认为树木比人更加重要，所以呢就对伐木业发动攻击，导致呢现在这个森林里的树木就太繁盛了，太繁茂了。另外呢，Larry Elder 说前任州长布朗离任的时候呢已经规划好要清理掉加州50万英亩的森林里倒下的树木以及干燥的植被。那纽森接任之后呢，到现在他声称已经清理掉9万亩了，但是Larry Elder 所得到的数据，他说他顶多也只是就说清理了他所声称的13%哈，所以他认为州长纽森是误导了加州民众，夸大了7倍。所以在他看来呢，是必须花钱去清理这些树木的。这样的话呢，森林起火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无法避免的话，它也不会烧得那么的厉害。另外一个相关因素是什么呢？他说，就跟之前谈到的犯罪问题有关，加州州长纽森用疫情的这个理由呢，提早释放了20000个重罪犯，其中很多都是暴力犯罪者。根据统计呢，这样的人大多数就会重新犯罪的。那这还不说，以前呢，其中那些所谓的低级犯罪者啊，就会让他们去参与灭火，去清理森林树木和干燥的植被，来减轻他们的这个罪罚。那么现在由于在这个 Larry Elder 看来呢，是州长纽森对犯罪的这种软弱的对待方式而释放那些重罪犯，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劳动力了。而纽森呢又把对抗气候变化作为他的优先啊，导致在过去3年里面，因为没有及时清理森林而导致释放到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因为这个现在那么多大火嘛，在 Larry Elder 看来是比起他所做的任何减碳措施释放的二氧化碳都要来得多哈，所以他说这必须改变。那么对于水资源的问题呢，人们听到的就是说那是因为加州长期干旱呢，那么他认为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来解决呢？
Well, droughts are God-made, but shortages are man-made.
Larry Elder 说，干旱是上天造成的，但是水资源短缺却是人为造成的。为什么？他说，加州的水利基础措施在过去40-50年来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人口却已经翻了1倍。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环保主义者控制了州政府。其实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供水项目都准备好随时可以启动，包括像抬高一些水坝来增加水库的蓄水量啊。另外呢，他认为也没有建设足够的地下蓄水池哈，在不那么干旱的年份呢蓄水，这样来应对干旱的年份。他说近几年啊，有70%的这些雨水呢都被流入了太平洋。相对于加州来说，像以色列它是一个沙漠国家，他们呢因为采用了这个海水淡化项目，在水资源方面可以自给自足。 Larry Elder 就说，那以色列它旁边有一个地中海作为它的一个大水平，他说那我们加州旁边有一个太平洋啊，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去设立这样的海水淡化工程来蓄水，导致现在呢农场主是面临缺水，很多人只能让农作物干在地里啊，因为他们没有充足的水。他认为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所以呢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就会去做计划来改进水利基础设施，建更多的水库水坝， 建更多的运河、地下蓄水池，为干旱的年份去做准备哈。他说自己并不是完全否认气候变化，但是他自己不确定人类的活动对此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那事实上呢，极端气候是越来越多，包括有更多的这种干旱年，也有降雨很大的年份也是越来越多，都是极度的天气。所以他说我们就必须去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来应对，他说这都是非常常识性的一些措施，也是非常可行的。所以他如果当选州长，就会宣布加州水资源的紧急状态，这样就可以让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供水项目马上启动。那关于加州生活开支昂贵以及无家可归者问题哈 ，Larry Elder 他说呢，其中很重要的还是归咎于这个之前讲的家庭问题啊。非裔的人口占加州6.5%，根据一个智库的研究呢，40%的流浪汉都是非裔。相比之下，这个流浪汉只有20%亚裔。那就是因为亚裔社区他们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所以要怎么来解决，他就要进行有关于这个家庭的一种健康的讨论啊，因为它是造成很多问题的一个起源。那么关于目前的加州无家可归者人口，他说其中有一定的比例哈，他不知道多大呢，是有精神健康问题的，这些人不论对他自己对别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他认为这些人要直接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另外有一些人呢是酒精成瘾或者毒品成瘾的，那这些人必须去接受戒毒的治疗。他说已经看到了政府在这些方面其实是毫无效率的，所以他认为呢，要去借助于像教会啊等机构哈。他说比如在南加州城县就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就帮助了一些流浪汉离开了街头，帮助他们自立哈。这个方法呢更有效更经济。另外一方面他说需要建很多的低价房哈，让流浪汉呢有地方可以住。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些低价房呢？Larry Elder 他说曾经跟前联邦房屋城市发展部部长 Ben Carson 医生谈过，可以在联邦废弃的一些土地上面建造低价房屋，因为这样的土地呢就不会受制于加州繁琐的环境保护法规，这样建造的房屋呢就要比私营开发公司还要便宜哈，那等于是去政府去开发这样的低价房屋。另外一点他说在德州哈，他们就实施不允许在大街上搭帐篷的政策，所以在休斯顿这样的大城市你就看不到像在旧金山洛杉矶那样的在大街上帐篷是此起彼落的哈。所以他说这是可以实现的，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他说其实现在加州的这个无家可归者状况变得如此糟糕也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变成这样的。他就批评纽森在2004年竞选旧金山市长的时候承诺在10年内解决旧金山流浪汉问题，但是当他离开旧金山成为副州长的时候呢，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是更加严重哈，他却称呢跟他是无关的。但是 Larry Elder 他说我会采取措施实现承诺的，他会让教会参与，同时释放这些私营开发公司的能量来降低建房的成本啊，并使用联邦的土地给流浪汉呢建低价的房屋。那么假如说这次罢免成功 Larry Elder 当选州长的话，但是其实呢这个州长只有一年的时间啊，因为2022年呢又是要面临这个选举的。那么加上现在的加州众议会参议院呢全都是民主党占绝对多数啊，那他能够如何的有效的执政呢？
Well, it's going to be challenging, obviously. I'm going to be in court, probably the entirety of my administration filing lawsuits.
他说很显然是有挑战性的哈，估计在整个的一年州长任期都会在法庭上去处理各种诉讼，但是他说他可以做到一些事情，那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继续 Larry Elder 这个州长候选人的采访啊。那么如果当选州长的话只有一年的时间， Elder 说呢，他说显然很有挑战性哈，估计呢这个占民主党占绝对多数的州议会呢会一直要去在各方面去起诉，但是呢他说他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比方说就刚才提到这个房价高 和流浪汉的问题，他说他会宣布住房紧急状态，因为房价那么高呢，原因就是房源短缺啊。目前加州平均房价已经达到80万，是全国水平的150%啊。如此之昂贵的原因呢，他说根据 UCLA 的经济学教授 Lee O'Haniel 说呢，就是因为加州的繁琐的这些环保法规所导致的。那么如果宣布紧急状态呢，就可以暂停这样的法规，就可以建造更多的低成本房屋。另外宣布水资源紧急状态的话，就可以启动一些整装待发的供水项目。而教育方面，他会推动家长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的选择权。另外他说他还会动用州长的否决权啊，去否决那些左派的立法。他说举例说明啊，之前被一个州长否决的一条民主党的立法，在40年里都没有被翻转过来哈。那么尽管州议会是被民主党掌控的，另外作为州长呢，他说会举行规律性的记者会，向选民解释为什么他会否决那些立法。那么选民呢，有心的就会去向自己的州议员去打电话反映民意。他认为呢，这也会给这个那些议员啊很多的压力。那么作为州长呢，他说还可以任命很多有权力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海岸委员会、公共事业委员会啊，那这些呢对于很多的政策哈也会起到作用。那么这些都是作为州长可以做的。当然他说肯定会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去起诉啊，也会受到一些议员的阻碍呀，但是他说他已经在启用一些非常精明的律师哈，准备好到了沙加缅度去做改变了。他很清楚自己去那里，他说不是去交朋友的哈，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心怀敌意的人呐、或者议员呐、但是他觉得自己提出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政策哈，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安全性的问题、教育质量的问题、能源的问题，他说他觉得自己可以用自己所擅长的非常好的表达能力，让一般的加州人都能懂得的这种语言去了解这些问题和解决方式哈。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让这些州议员呢变得更加的理智。那如果他说他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促使这个民主党议员一定要跟共和党议员一起来协商哈，去通过一些真正能够改变普通加州人生活的立法。所以他说通过这样的工作呢，他相信说能够让更多的人来重新思考，他们是继续要效忠于某一个党派呢，还是说变得更加的理智，更加的独立思考。那么我就问他，因为他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嘛，立场也非常的保守啊，那么如何能够赢得在加州占多数的民主党选民，包括独立选民的选票来当选州长呢？
Well, because crime, rising crime doesn't have a color, doesn't have a party.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doesn't have a color, doesn't have a party.
他说因为啊，这种飙升的犯罪率是不分党派不分肤色的，而这个日益上涨的这个生活开支和上升的流浪汉人数呢，也都是不分党派肤色的。所以认为包括在加州170年以来第一次离开加州人数多于进来的人数哈。那另外还有个 CEO 的杂志举办了17年，从各个方面来衡量这个商业的环境，加州17年来都是排名垫底的啊。他说对于这些情况呢，其实不仅是共和党人、独立人士很不满，很多民主党人也很不满。所以呢他相信自己能够说服大家，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沙加缅度州府的左派政策所致的，才让加州人的生活变得不可负担，使得教育质量日益下降哈。所以呢从此由此而能够得到各个党派选民的选票哈。他说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只是能够符合常识，有好的判断力哈。那么他在这个 Larry Elder 在加州住了近70年啊，我就问他是不是以前有曾经有那么一刻想过要竞选州长，或想象过自己能够成为州长呢？他说从来没有过。他唯一一次参加竞选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去参选班级的班长哈。他说对手呢是一个华人，结果他自己呢是75%的选票当选了。 回到这次参选州长哈，他说自己也是思考了很久很久才决定的哈。当然他对这些实际上势力庞大的工会也是有所顾忌的哈，面对这种三分之二民主党人的州议会也是有所顾忌的，但是他越想呢又觉得说自己是可以在各个方面去做出贡献来改变加州的哈。那么我也有问他这个关于2020年选举总统选举的这个，他有一个在外面很多人才传一个评论哈，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于这个2020年总统选举。那么Larry Elder 他是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哈，那现在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来说明他的解释，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另外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哈。总体而言呢，他认为2020的选举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不正常现象。我就提到说因为这些不正常的现象甚至是可能是作弊的行为呢，也有很多人会担忧这次加州州长罢免的特别选举会不会也出现问题。他说呢他也是很担忧哈，所以他已经是成立了一个选举诚信项目，用了很多好的律师，随时准备起诉。他说如果呢他呼吁选民哈看到任何不正常现象或者甚至可能是作弊行为的话，就马上向他的团队报告哈。他的网站呢就叫 electelder.com， 他说自己也非常的担忧，就是说这次会不会有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呢，但是他说他自己也非常的自信哈。
But I believe there are going to be so many people to vote in favor of recalling Gavin Newsom so that even when they cheat they're still going to lose。
他相信有太多人对现任目前的情况不满哈，包括犯罪问题、流浪汉问题、昂贵的生活开支、逃离加州的问题而出来投票。他说即便对方作弊呢，他认为也会罢免成功。那么最后我就问他对我们的听众还有什么样的话要讲呢？
Just be sure to vote for me if you believe that you're unhappy with the quality of public education, if you're unhappy with the rise of crime,If you're unhappy with the outrageous homelessness, if you're unhappy with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leaving California and businesses are leaving California and California is overtaxed and overregulated, please vote for me. I'm going to restore common sense and sanity in Sacramento when I get there. So go to electelder.com, electelder.com.
简单的翻译呢就是他说如果你对这些教育质量啊、犯罪问题啊、无家可归者问题、高税收啊等等这些现状非常都不满的话呢，他希望能够投他一票。他承诺呢要把这个 common sense 啊，就是常识和理智带去到沙加缅度州府。好的，那么希望这次的提供的信息呢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